还那位众圣徒平安啊！今天我要从大卫、所罗门、约沙法、西西家，还有一些经文来谈论神的同在啊。我们先来看大卫，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八到九节。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八到九节啊，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
大卫他在野外放羊的时候，他常常在那里弹琴称颂神。我们知道赞美就是会带来神的同在，所以我想大卫从很年轻他就认识神的同在。那神选召大卫做君王，大卫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不管往哪里去，神常与大卫同在，剪除他一切的仇敌，使他大大得胜。大卫心里面知道，他之所以能够得胜仇敌，而且国家日渐强盛，是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他非常宝贵神的同在。请我们再来看历代志上十一章九节，十一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大卫日渐强盛，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
这里很清楚说明是神的同在使大卫他的国家日渐强盛。我们来读历代志上二十二章十到十一节，一起来。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儿啊，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使你亨通，照他指着你说的话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
继续。但愿
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好治理以色列国，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
好，大卫就是勉励所罗门一定要遵行神的律法，而且神与他同在，他可以建殿。我们继续读十四节到十八节，一起来。
总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十万他连得，银子一百万他连得，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你还可以增添。你有许多匠人，就是石匠木匠和一切能做各样工的巧匠，并有无数的金银铜铁。你当起来办事，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大卫又吩咐以色列的众首领帮助他儿子所罗门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与你们同在吗？不是叫你们四围都平安吗？因他已将这地的居民交在我手中，这地就在耶和华与他百姓面前制服了。
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
也当起来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所，
好将耶和华的约柜
和供奉神的圣器皿都搬进为耶和华名建造的殿里。
好，那大卫认识神是万军之耶和华，神同在的全能大过无数军队的全能，有神的同在就能够攻克仇敌，使国家强盛。那大卫爱慕神，他看重神的同在，所以他渴望要为神建造圣殿，让神呢可以显降在圣殿中，他也可以时常进到神面前去享受与神同在的美好时光。而神的旨意是要让他的儿子所罗门建造圣殿啊。大卫是一个顺服神的人，既然神这么说，他就欣然接受神的旨意，他就是求神跟所罗门同在，求神赐所罗门聪明智慧，遵行神的律法，治理以色列国，而且为神建造圣殿。所以在历代志上二十二章十节跟十五节，大卫两次跟所罗门讲：愿耶和华与你同在，愿耶和华与你同在。 接下来十七节，大卫跟众首领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与你们同在吗？不是叫你们四围都平安吗？”所以有神的同在就有平安，有神的同在就会有平安。大卫勉励众首领要立定心志，寻求神，靠着神的同在来帮助整个建殿的工程。我们再来看历代志上28章20节，28章20节一起来读。
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
所以大卫再次勉励他的儿子所罗门，就是只要有神的同在，那你就能够完成这个建造圣殿的工作，神不会撇下他，也不会丢弃他，所以他只管刚强壮胆去建造圣殿。当然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知道其实神并不满足于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他是要来住在蒙救赎的人里面。所有被耶稣重价买赎回来的人，就是所有信耶稣的人，要一起被神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神他住在我们里面，神是赐平安的神。所以我们一信靠耶稣，每一天信靠耶稣，里面就是有属天的平安，浩大的平安。西班牙奥秘派莫连诺弟兄这样讲，他说：“你对神的所有的反应都在平安中，你要学习如何去爱，你要从许多外面的热烈动作中退回，你要从外面的服侍跟责任中退回，因为这些都是借着外面感觉所做成的，就是回到里面去遇见神。所以你的全魂要不受任何拦阻的爱你的神，甚至不要让属灵的祝福成为爱他的拦阻。有的人他受洗信耶稣，他只是想要得到一些属灵的祝福，或是盼望他的问题得到解决，可是真正要紧的是一个人信耶稣就是要来爱神爱耶稣。所以我们一定要回转到全人里面这个最深的中心，因为神就住在我们全人最深的地方，我们就是在爱的里面注视神，安静的注视神，我们弃绝其他一切，先暂时不管其他的一切，把我们的意志向神的旨意降服，我们在那里单独跟神交通。当我们在那里安静与神相交的时候，你忘记其他一切，好像全宇宙只有你跟神一样。那么所罗门他所建造的圣殿在以色列王国的时候被毁灭了，被毁掉了，一直等到归回的时期，神要他的百姓重建圣殿。我们来看哈该书1章13节，哈该书1章13节一起来读。
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
好，我们跳到2章4节一起来。
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啊，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我们跳到8到9节，8到9节一起来。
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因为圣殿被毁了，我们现在神鼓励那些归回的百姓再来建造神的殿，而神给的理由是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所以你有神的同在就能够建造神的殿，而且是神的同在赋予神的殿实质的意义。神也应许让他的殿充满了平安跟荣耀，而且会越来越荣耀，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旧约时代这个神的荣耀呢，是一种外在可见的光的光，是一个外在可见的彰显。可是在新约时代，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神是借着圣灵把他荣耀的同在充满我们的全人全身。 那既然神应许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我们一定要比过去更加追求神荣耀的同在，也更小心的顺服神，全守神的命令，每一天操练活在荣耀中。凡是神所不喜欢的事，我们不说也不做，我们步步跟随主，我们就活在平安中，也活在荣耀中。我们再来看约沙法的故事，请我们看历代志下十七章三节，历代志下十七章三节，一起来读。
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主大卫诸行的道，不寻求巴利。
是神与耶沙法同在。我们再跳到十九章，历代志下十九章四到六节，一起来读。
约沙法住在耶路撒冷，以后又出巡民间，从别示巴直到以法莲山地，引导民归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又在犹大国中遍地的坚固城里设立审判官，对他们说：你们办事应当谨慎，因为你们判断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判断的时候，他必与你们同在。
约沙法像大卫一样，他敬畏耶和华神，他遵行神的道，所以神就与他同在。在历代下十五章二节，神的灵感动亚撒利亚这样讲，他说：你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所以神是跟顺从他的人同在，只有寻求神、顺从神的人才能持有神的同在，保持神的同在。所以我们一生不要停止追求神、顺服神。那约沙法是一个好王，他不但自己寻求神、顺服神，他也引导百姓归向神，然后他在各地设立审判官，劝勉他们说：你们要为神的缘故办事谨慎，然后跟他们说：神必与你们同在，神必与你们同在。所以审判官他一定要学习把他的心思安静地停住在神身上，不要照他自己的意思做判断，判断的时候呢，让神的同在可以牵引他自己的心思，可以让神的意念进入脑海。在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十七节到十八节，大卫讲了一段话，请大家一起读十七到十八，一起来。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
你知道大卫时常与神同在，早上一睡醒他想到神，安静等候神的时候，神就把他宝贵的意念传递到他的脑海中。所以他说：你像你的意念像我何等宝贵。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在做事情或者我们在跟人谈话讨论的时候，我们的心思举向神，停住在神身上，我们里面是安静降服于神的，这样神能够引导我们的心思，他会把他的想法、他的话放在我们里面。就像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主告诉我们的，他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是智慧有限的软弱的枝子，我们如果跟无限的神紧紧连接，像枝子连接于葡萄树，那神那个无限的智慧、神的话会出现在我们里面。主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讲了一句话，请大家一起读，一起来。
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你看，连神的儿子都不凭他自己去做判断，不求自己的意思，对不对？所以我们当然要效法主耶稣，不是凭我们自己的想法做判断，我们安静的仰望神、求问神、倚靠神、注视神、倾听神，这样我们就能够按着神的心意说话行事。我们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神的旨意成全，照神所想的去想，照神所说的去做，谨慎办事。 我们再来看历代志下二十章一到四节，历代志下二十章一到四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此后摩押人和亚门人又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喜逊他玛，就是隐基里。约沙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
我们跳到十四的节到十七节，十四到十七，一起来。
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马探亚的元孙耶利的曾孙比拿亚的孙子撒加利亚的儿子亚哈西，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喜斯伯上来，你们必在耶路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呐、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亚哈西告诉约沙法王跟犹大人出去面对敌人，面对的时候不是去打仗，他说你就是摆阵站着，不用征战。怎么可以这样？他说，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万军之耶和华自己会施行拯救，所以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在诗篇九十一篇十五节有一句话说，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所以神的百姓遇见急难危急的情况，神当然不会躲开不理会，他要跟他所爱的百姓同在，神会亲自击打仇敌，使整个局面转危为安。那约沙法王他信服亚哈西的话，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就面伏于地叩拜神。第二天约沙法他想要当神的拉拉队，当神亲自出去征战的时候，他要在旁边助阵，所以他就跟众民商议，设立歌唱的人走在军队的前面赞美耶和华。众人在那里唱歌赞美神的时候，神就派伏兵击杀了仇敌。所以你发现有神的同在就有得胜，神总是有妙方来对付仇敌的。我们每一次安静侍立在神面前，或者我们在那里赞美称谢神的慈爱永远长存的时候，神就做工。有位患了淋巴腺癌的牧师，他恶性细胞在全身流窜，但他就是专注于神的同在，他也继续安静的等候神，让神的同在充满他的全人全身。他几个月的化疗没有办法抑制这个肿瘤的生长，他已经濒临死境。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神跟他说，花三天的时间赞美主，第三天我会有所行动。牧师实在有一点怀疑他所听见的话，因为化疗伤他的声带，他身体非常虚弱，他连话都说不出来怎么样赞美。可是他觉得也许这真的是神的声音，所以他也不敢不顺服。三天呢，他就每小时播放自己喜欢听的诗歌，然后在里面有时候也许是心中就跟着唱这样子。到了第三天，他就听见神说，读马可福音十一章，我对无花果树所做的事。我们知道主耶稣吩咐那个无花果树枯干永不结果，对不对？牧师觉得神的意思就是，肿瘤会像马可福音十一章的无花果树一样枯萎消失，所以他就轻声感谢神让肿瘤消失。很快他的声音就开始充满力量，然后渐渐他整个食欲都恢复了，所以接下来的几天他吃得很痛快。后来牧师检查他，而且验血发现那个癌症真的不见了。他经历了神医治的大能，他经历了神同在的全能。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他是有能力的神。我们来看诗篇46篇7到11节怎么说。诗篇46篇7到11节，请大家一起读。
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实地怎样荒凉，他骑刀兵直到地极，他遮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万军之耶和华，他有万军，他拥有万军，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他当然够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会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这位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那我们需要做的是安息。这里的休息就是安息下来，安静下来，安息在神的同在中，隐藏在神的同在中，认定神就是我的避难所，躲进神的同在里面。先知以赛亚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就是你得救的秘诀就是归向神，转向神，然后安息在神的同在中。他说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那个就是你里面平静安稳的信靠神，在那里安静等候神，你一定会重新得力。西班牙奥林派莫尼诺弟兄这样讲，他说有两种安静，一种是外面的安静，指一个人不说话，他很沉默寡言。他说还有另外一种安静是里面的安静，那个意思是你忘记四周的事，你从他们当中分别出来，你集中你所有的目的，你的渴慕，你的心思意志在主耶稣的面前，真正的安静，这是内在的安静，真正的安静。你会发现这是何等甘甜的安息和内在的肃静，只有在主的膀臂中才能寻见。他说如果信徒能够常在主面前停留于这个地位，他会有许多的新发现，他会发现主耶稣在他里面的深处跟他来往，跟他交谈，就是在这个里面的隐秘处，主用他的自己充满信徒的全人，因为这个人是倒空的，主用光还有爱来覆盖他，因为这个人向主一无遮蔽，主将他高举，因为这个人卑微自己，而且主使他与神联合来改变他，让这个人没有自己。他说我深感这种安静是永世祝福的小隐，是永世祝福的小隐。我告诉你，如果你认识这件事，你就不会觉得无聊。一般人只要他没有外面的事可以处理，或是可以做可以玩乐，他在待在那里他就觉得他很无聊，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认识这种回到里面的安静，是一种永世的享受，是一种永世祝福的小隐，你真的认识这件事，你永远不会觉得无聊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这种灵里头的休息，这种里面的安静，你就是从里面真知道他是神，你真的认识神的同在。那么神先在我们里面被尊崇，然后神就是借着那些充满神同在的人，他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被尊崇。你知道我们这个人越懂得安息下来，安静倒空自己，我们就会越多被神的同在充满。最后我们来看希西家的故事，在列王记下十八章五到七节。列王记下十八章五到七节，请大家一起读。
希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
希西家王他专心依靠神， 谨守神的诫命，所以神与他同在，使他进度亨通。但是他不愿意服在当时的强权，就是亚述帝国底下，当时亚述帝国非常强盛，他不肯服下来，背叛亚述王，所以亚述王就派兵来攻打犹大。我们来看历代志下32章1到8节，代下32章1到8节，请一起读。
这前程的事以后，亚述王希拿基利来迁入犹大，围困一切坚固城，想要攻破占据。西西家见希拿基利来，定义要攻打耶路撒冷，就与首领和勇士商议，塞住城外的泉源，他们就都帮助他。于是有许多人聚集，塞了一切泉源，并通流国中的小河，说亚述王来，为何让他得着许多水呢？西西家力图自强，就修筑所有拆毁的城墙，高与城楼相齐，在城外又筑一城，坚固大卫城的米罗，制造了许多军器盾牌，设立军长管理百姓，将他们招聚在城门的宽阔处，用话勉励他们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肉臂，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百姓就靠犹大王西西家的话安然无惧了。
那亚述王希拿基利要入侵犹大，要攻打耶路撒冷，所以西西家王就开始做一些防卫设施，他塞住城外的泉源跟小河，不要让亚述他们有水喝，然后又修筑城墙，接下来他制造许多的军器盾牌，然后他设立军长来管理百姓，招聚他们在城门的宽阔处，勉励他们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肉臂，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他讲这番话，你就发现西西家王他看重神的同在过于军器盾牌和自己所做的一切防御工作，因为他知道征战的是神自己，神自己绝对大过亚述大军，与犹大同在的神当然大过与亚述同在的肉臂，亚述王只是有军队而已。西西家高举神的同在，然后百姓也倚靠西西家王的话就安然无惧，因为他们也要倚靠神的同在。后来呢，亚述王就写了一封辱骂神的信给西西家，请我们来看以赛亚书37章14到21节，一起来。
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啊，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啊，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拿基利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耶和华啊，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希拿基利。
好，我们跳到33节，33到36节，一起读。
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 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耶和华都试着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
西西家王知道只有神能止息刀兵，得胜仇敌啊，所以他接到这个亚述王辱骂永生神的信时，他的反应是来到神面前展开书信，神你自己看吧，你看这些话，向神祷告。所以如果有时候你发现别人写烂一来，他那些话让你很不高兴，你不要立刻回一句话，你把 这些信息拿到神面前，让神看看神要怎么干怎么做。然后他称呼神是坐在二基路伯上的万军之耶和华，是天下万国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他求神自己来对付那个把列国神像扔在火中的高傲仇敌，要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真神，他能够拯救犹大人脱离亚述王的手。哎，西西家这么做很好，很棒，很好，因为神立刻垂听西西家王的祷告，差遣使者去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所以与犹大人同在的神果然彰显出他的全能跟得胜。所以你一定要知道，神自己会护卫他荣耀的名，神会保护那些艰辛依赖他而且常常活在神同在中的人。好，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33:17-22，以赛亚书33:17-22，一起来读。
你的眼比见王的荣美，比见辽阔之地，你的心必思想那惊吓的事，自问说，祭数目的在哪里呢？凭供银的在哪里呢？属虚楼的在哪里呢？你必不见那强暴的民，就是说话深奥你不能明白，言语呢喃你不能懂得的。你要看西安我们守圣洁的城，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为不挪移的帐幕，橛子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折断。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阔之地，其中必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
先知以赛亚的时代，亚述他正预备要攻打耶路撒冷。那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亚述的军兵兵临耶路撒冷城下，他就会派兵数戍楼，意思就是他们会先数点要攻取的一些据点。那如果亚述他们攻下了耶路撒冷，他们进到城内就会搜刮银子，对不对？搜刮一大堆银子以后，他们就会派兵凭供银，意思就是派兵去称那个供银的重量，然后要计数目，写下他得着多少战利品哈，记下这个供银的数量。结果神行奇妙的是，他派使者去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可是这件奇妙的事还没有发生之前，先知以赛亚就已经发出预言了。他预言耶路撒冷城不会被攻下来，所以他预言说，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你的心必思想那惊吓的事，自问说，祭数目的在哪里呢？凭供应的在哪里呢？属数楼的在哪里呢？你必不见那强暴的民。为什么？因为后来神做工，敌人死的死，逃的逃，都不见了。神同在的大能彰显出来，就拯救神的百姓。先知提到以赛亚，先知以赛亚提到耶路撒冷是安静的居所，因为它是赐平安的神的居所。而处于新约时代的我们，我们这个人就是神的居所，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他会期待我们里面是安静的，我们是一个安静的居所， 我们的心平稳安静，这样在我们里面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阔之地。意思就是我们里面属灵的度量宽阔无比，宽广无比。以赛亚书33:17说，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当中很多人的经验，圣灵开启了我们的心眼，我们在里面看见万王之王的荣美，圣灵渴望把人带入里面这个灵力宽阔之地，而且其中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我相信很多人，你们都在江河上划过船，对不对？你在那里划船的时候，有那个荡桨摇橹的船，因为你的桨是在动嘛，所以那个水面上就会晃动，对不对？我觉得这里是有属灵的意思，它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天然人本来很会晃，我们的意志会晃动，有时候没有定义要顺服神，我们的思想也会晃动，一等候神思想就晃个不停，有的时候是情绪晃动。可是神就是要我们学习安静等候神，让神的同在充满我们整个人，占有我们这个人里面，那么安静就不再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我们的心思安静下来，情绪意志也都安静下来了。还有先知以赛亚提到有威武的船经过，我想这个有属灵的含义。威武的船你也可以解释为骄傲的肉体。你知道骄傲的人太容易依靠自己，觉得自己还行，挺能干的，所以他常常不愿意谦卑下来安静等候神。因为我们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就是承认我什么都不能，只有神能，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就安静的仰望他。很多人开始学习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他就会遇见荡桨摇橹的心思的船，你的心思在那里荡桨摇橹，想来想去，想得睡不着觉，等候神的时候也常常有荡桨摇橹的心思之船。所以我们需要用我们的意志要把这个游荡的心思抓回来，你跟主说，主，我现在不管任何事，我现在就是要花一段时间安静在你面前。所以神要我们跟他合作，我们的意志要坚定的转向神，定义向神降服，学习耐性等候神，这样神会折服那个骄傲的肉体，圣灵会扫荡那些威武的船跟荡桨摇橹的船。神要威显威严与我们同在，使这个神同在的宽阔江河水波不兴。所以神儿女最大的荣耀就是你懂得倒空自己等候神，让神的荣耀充满你，花时间付代价参加聚会，每一次聚会你重新被圣灵充满，重新被神的荣耀充满，我们跟众圣徒一起在那里等候神，追求神的时候，生命就更多的被改变。你一定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他们除了耶稣跟耶稣的旨意以外，他们不要别的，因为耶稣对他们而言就是一切，所以这些人是非常单纯，非常隐藏也安静的人。他们所思所想的就是耶稣，他们全部的愿望就是要讨主喜悦，所以他们里面的眼目不断地注视主，他们不时地仰望主。所以这些人的身上里面有活水的江河，那个活水这样涌上来的时候，就会流出去祝福别人。神的同在在他们里面就像江河宽阔之地。所以凡是在这里聚会的人，我盼望你真的明白，亲近神等候神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进入生命的实质。我觉得礼拜天来聚会的人都很安静啊，我觉得我们教会最吵的聚会是祷告会，每次祷告会前我就听见有人会叽里呱啦讲话，然后他们的声音又很大，他们自己不觉得，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人是不是听觉有问题，所以他自己讲很大声的时候，他自己觉得很小声，可是别人讲的觉得很大声。所以每一个聚会都一样，礼拜五祷告会也一样，很盼望你一进到会堂当中，你先安静等候神。如果你真的有重要的事你需要跟别人讲，你没办法等到聚会完，好不好？你把它找出去外面讲。当然你 轻声的讲一两句话是没有关系的，你这样讲话跟你这样讲话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轻声的讲一两句话当然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你要讲比较长的话，好不好，你把那个人找到外面去讲。你知道神真的显威严与我们同在，他就要吸引我们进入他的同在中。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他会在我们等候他的时候光照我们，炼净我们。所以以赛亚书26:8这样讲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神在我们等候他的时候，他审判的光照我们，就是要洁净我们，直到我们像主一样圣洁没有瑕疵。还有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接着安静等候神，他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有力量遵行神的律法。而且耶和华是我们的王，等候神乃是进入里面的王宫，跟王约会，与王相亲。我们的生命降服于这个内住的万王之王，他必拯救我们，使我们完全得着这个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41:8-10，以赛亚书41:8-10，请我们一起来读。
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召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神拣选以信为本的真以色列人，你真实的信靠耶稣，以信为本，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真以色列人。所以神拣选以信为本的真以色列人做他的仆人，神要来与他同在，神会坚固他，帮助他，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他。所以神的仆人有神的同在，就不用害怕，也不用惊惶。美国达拉斯第一浸信会的牧师叫乔治楚特，他是20世纪早期非常杰出的传道人，但他年轻时发生了一场危机，几乎结束了他的侍奉。达拉斯警长阿诺德是楚特牧师的好朋友，也是他教会的会友。有一天，这个阿诺德他就邀请楚特牧师跟一位两个人都认识的朋友去猎鹌鹑。楚特牧师把枪从一只手换到另外一只手的时候，意外地走火了，打伤了阿诺德的腿。阿诺德就跟楚特牧师保证说伤得不严重。等他们到了医院，医生护士们也是这样说，可是阿诺德后来死于伤口的并发症。所以楚特牧师整个人就崩溃了，他跟他妻子说，我永远没有办法再站在会众面前讲道，他断定自己必须离开这个侍奉的岗位。接下来的一周，楚特牧师读圣经，多多祷告，很盼望得着安慰，要理清自己当前所面对的令人心碎的处境。到了礼拜六晚上，他听见自己一次一次的祷告说，主啊，我的时间在你的手中。最后他睡着了，这是意外事件发生之后头一回他睡得着觉。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到耶稣来找他，跟他说，不要惧怕，从今以后你是我的人了。楚特牧师醒来跟妻子讲自己的梦境，翻身睡觉，又做了同一个梦，然后第三次又做了同一个梦。换句话说，主耶稣三次跟他讲，不要惧怕，从今以后你是我的人了。那个主日，楚特牧师靠着主的同在讲道，那些听他讲道的人说，他的讲道变了。为他作证的人提到说，我永远忘不了他那天早晨的声音，是我们头一次听见那悲哀感伤的语调，如今我们深谙这个语调。 所以楚特牧师帮助苦难中的人大有能力，他在讲台上的权柄是从悲剧中诞生的，这个悲剧重塑了他，一个仿佛会摧毁他的毁灭性事件临到他，可是耶稣用一句话改变了每一件事。主耶稣把一位年轻牧者的生命悲剧转变成神用来塑造当代最伟大的神的仆人之一的世界。所以我相信主今天也要对我们中间遇见很不容易的状况，遇见苦难的人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所以不管你面临任何的状况，你只要继续追求神的同在，相信神与你同在，每一天去活在神的同在中，一次只管一天。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43:1-2，以赛亚书43:1-2，请一起读。
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以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经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
好，神允许他的儿女趟过试炼的江河，似乎要灭顶了，但是因着神必与他的儿女同在，所以江河必不漫过神儿女。神儿女经历过试炼的火，但是神的同在护卫着神儿女，火焰就不着在神儿女身上。有个基督徒医师，他开了一间诊所，六楼是护理之家。一月的时候，同工就跟医师讲，护理之家有个病人叫淑琴，说他梦见耶稣抱着他，他跟许多羊玩耍，但是耶稣跟他说，小心电线走火，小心火灾，要祷告。那医师因为这件事就去护理之家找淑琴，可是护理之家跟他说，哎呀，淑琴的话能够听吗？确实他的话会让许多人存疑啊。医师因为他哭诉他家里很贫穷，就把他每个月当付的18000元的费用减为6000块，结果发现他每天都请别人代购高价的外食。他曾经受洗戒了烟，一个月后又成了大烟枪，也不参加每周的礼拜，所以护理师根本不听他的话。可是医师见到淑琴，淑琴就赶快把他的梦境跟医师讲，他那个认真的态度震撼了医师，因为他很坚定的相信他这个梦境的真实，也担忧火灾的发生。那医生当然他为这件事情迫切的祷告仰望神，可是他也跟淑琴问他说，淑琴你怎么都不来聚会？淑琴说，因为我最近饮食没办法节制，每次洗肾都重太多了，所以洗完后就很不舒服，没去聚会。医生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又抽起烟来？他说，这是我的软弱，我要求耶稣来帮助我。有一天这个医师祷告完毕，他刚好从庄边走过的时候，他看到相邻的这个烟酒公卖局的配销所，而他心里头有一个很大的不安，所以他就请技术员来检查诊所跟公卖局之间的那个小巷道，他请这个技术员检查每一条的电线。好，这个人检查完之后，他认为诊所这边的电路都没有问题，可是公卖局那边的线路怎么样他当然不知道，因为公卖局的人也没有请他去检查。1月20号即将竣工的电脑教室需要搬一张电脑桌去量这个插头跟接线的高度，那个时候正是午休时间，找不到人帮忙，所以医生呢就很吃力地搬了一张电脑桌到前门口。他刚搬好，他就遇见司机阿童还有技术员邱弟兄， 意思就邀请他们把桌子载过去。那因为车子是停在后门的停车场，可是医师呢已经把电脑桌搬到前门了，所以就请他们把车子开到前门。当车子刚好在前门停妥的时候，阿童跟秋弟就看到公卖局那里冒出大火了。那他们两个人受过消防训练，就赶快冲过去把火灭掉。事后这个公卖局的主任讲，他说只要多烧几分钟就会引爆高粱酒库，那不得了，那个是40%的酒精浓度，原来是公卖局的电线走火，而公卖局的员工竟然没有一个人懂得使用灭火器。所以这个基督徒的医师，他知道他们经历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替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我必与你同在，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感谢主。我们再来看撒迦利亚书8:23，撒迦利亚书8:23，一起来，请一起读。
万军之耶和华说，在那些日子，必有10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
先知撒迦利亚在这里提到那些日子，是指教会时代，所以提到10个人，表示很多人。所以神在教会时代做内在之工，吸引许多人从列国出来。这些人渴慕神的同在，他们一听说神与犹大人同在，就拉住犹大人的衣襟，要跟他一起去追求神的同在。当然这里提到的犹大人是代表历世历代真的认识神，身上有神同在的人。你知道有神的同在是非常宝贵的事，而罗炳森师母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这样教导我们，他说当耶稣吸引人们来爱他的时候，耶稣盼望他们时刻地注视他，如果他们殷勤地追求这每时每刻的注视，就成为他们生活的方式。所以起初的经历是借着更多的祷告、赞美、等候神与神交通，还有有的时候在工作中来注视耶稣。如果他们这方面的经历有长进，也成了神所用的器皿的时候，他们便能更多地寻求他，神也更多向他们显现，因为神留意那些专心寻求他的人。不但如此，神也开始使他们的心思每时每刻专注在神自己身上，激起他们里面有所寻求。这个就是内在及更深生命的起点。当他们进入这个阶段的时候，神会借着别的教师或亮光教导他们怎么样操练与神同在，就是你要把你的心思定住在耶稣身上，任何游荡的心思、动作、言语或感觉，你要在神的爱中借着器皿的意志把它召回来。他说我们的心思往往逗留在一件事物上，而不是神自己，这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地把心思转向神。有时候我们发现一句话不是出于神的意思，立刻把它改过来，我们要回到里面注视耶稣，告诉耶稣是他在你的里面掌权，这样你的行动、思想、言语将合乎神的旨意，而且神要看顾你，使你能行出来。同时你也需要在神里面警醒祷告、安静等候，这样的生活将使一个人有了里面的转变，使他能与主同住。如果你在神里面一直保持这种谦卑、安息跟信心，圣灵便将主动的使你住在神里面，看见神、思念神并蒙保守。这个就是每位基督徒所蒙的呼召，所要过的真正内在的生活。我相信我们很多人你看过这段话对不对？因为我们印了一份单章，那份单章就叫做内在生活，我们是4个单章连在一起的，在我们2楼942正堂这里一进门口左转那个台子上有。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这个单章， 你可以去拿。如果你读过，可是你早就忘记了，而且没有好好操练，你再去拿一张回家去贴在你常常看得到的地方，不要再丢掉了哈。好好操练，真的只有你继续不断的操练，你才能真实过内在的生活。穆安德烈这样讲，他说：“我有没有花时间在神面前，在神的同在中吗？一切的事都取决于此。”他说：“我们一定要花时间进入神的同在，好使我能察觉自己的软弱跟需要，更新我跟神之间的交通跟情谊。”他说：“祷告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意识到天父的同在。”所以每一天我要跟神有个亲密的相交，好像父子享受彼此在一起的时光。你那个属灵的成长跟重新得力的秘诀，就是天天花时间单独与神同在。他说：“我一定要花时间在神面前认识神的同在，等候神的显现。每当我在祷告中遇见神的时候，神的同在就是我服事的力量，当然神的同在也是我们工作的力量。如果我们想要经历神的同在，一定要从事更明确更恒久的祷告。”他说：“祷告就是进入神的同在，把自己的需要交给他，然后留在神那里。”我再讲一遍，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进入神的同在，然后你把自己的需要交给他，然后留在他的同在中。神的同在就是神自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我们生命最大的需要。所以我们就是继续不断寻求神自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往里面去迈进，往里面去寻求神，直到在安静中我们进入神的同在，然后我们就浸泡在神的同在中，驻留在神的同在中。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把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需要都交给神，就不再记挂，也不再忧虑了，我们整个人就消失于神的同在中。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所追求的就是神自己，我们最大的需要就是神的同在。你要常常把神的同在、神的自己摆第一，专心追求神自己，接着祷告进入神的同在，其他一切都会跟着来。我常常这样比喻，假设神是一，其他一切是零零零零零，好，你如果把神摆第一，好，后面的零都有意义，十、一百、一千、一万，对不对？可是如果你颠倒了，你让神居末位，一在这里，零零零，你的需要都摆在前面，那零摆在一之前毫无意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需要那么早离开，好不好？底下的时间，我们全心全意追求神自己。我们要得着神的同在更丰富。愿主祝福大家。
颂赞诗选第304首，颂赞诗选304首，得的更丰盛。如果你没有急着要离开，无论在现场或者在家里看直播的，再多花一点时间来追求主，来亲近他。
还要叫人歌颂丰盛生命。
理解。
是否信靠耶稣独自成不义，是否是如珍珠曾经怀不离，即使他的门徒只去大隐形，多于将生命更丰盛之给你，得你更丰盛，得你更丰盛，他来要叫人得到丰盛生命，
三节，
听那大声召唤，